妹平安，我们再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罗马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主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的道也不受捆绑，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你的道都可以通行在你的旨意的里面，都可以浇灌在你儿女的心中。愿天父你继续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来学习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被你得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进入罗马书的第11课。好，11课呢我们讲14章。我再次回头再讲罗马书的第5个分主题，从12章开始到16章，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叫做活祭。那在12章和13章这两章圣经呢，比较倾向于讲到个人信仰建立的基本原则和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个人性的。那到了14章、15章、16章呢，是讲到教会生活。那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当我们建立信仰，我们走成圣的道路，真正实现罗马书六七八章那里面所讲到的立志征战得胜，活出圣徒的生命，是在生活实践当中要展现出来，在生活实践当中被建立起来。但在这个生活实践当中的建立呢，最重要的建立呢，是在教会生活的里面，也叫做在肢体生活的里面。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以色列人当初他们进入迦南地，那迦南地呢叫应许地，也叫做神所设立的以色列国。那在这个应许地的当中呢，他们核心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地上的国家而已，核心的目的呢是在那里面被神塑造分别为圣，建立圣徒的生命，实现上帝永恒的应许。那当然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还有一个延续性，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到最后的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是一个民族史，那在这个民族史的当中呢，核心的目的，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建立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那每个人的属灵生命你的建立呢，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或者叫说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你才能够建立。那如果在基督身体里面建立的话，那你怎么建立这个彼此肢体的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会面对地上的政权，我们会面对世俗世界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信仰的建立的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点是在教会的里面，是在肢体之间彼此互动的建立，不是在社会，不是在世界。那在这一点上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的，因为呢我们不能把教会生活当成我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已，或者说呢只是我精神的一个慰藉，那我有其他所有的社会的生活，那是我的全部，教会呢只是 part of it， 只是当中的一点点，这个是不对的。那对教会的认识和教会生活的认识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建立，所以在教会肢体当中的互动是我们信仰建立或者叫做你个人灵命成长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环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我们没有真正教会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你的信仰的建立一定是不完全的。所以教会生活、肢体生活对我们建立信仰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里面我要把这个原则讲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用了非常多的篇幅来教导我们在肢体当中怎么样互动。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点一个点，有一些的信徒他们信主信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觉得在教会里面会受伤， 因为呢和这个信徒接触以后呢有一些的矛盾，那干脆他就逃避，他就变成一个好像这个游离在外的所谓的信徒，高兴的时候来一下，不高兴就走了，和大家保持距离，也避免了冲突。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错的，因为你和肢体之间没有正常的互动，你虽然逃避了冲突，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彼此的建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罗马书当中他讲到教会的生活这个点不是一个所谓的生活方式，肢体之间的互动也不是所谓的彼此怎么样能够相安无事，这个都不是的，是彼此之间的建立。你在教会当中，你作为基督生命或者基督的身体当中一个肢体，你在这当中要被建立起来，那这个建立是在互动的里面被建立起来的啊，因为教会不可能是一个人，一定有很多的肢体在教会的当中啊。在哥林多前书那特别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有各样的功能在这个里面。那这些功能呢都是彼此建立的必须啊，是一个完备的正常的身体的功能。那从这个角度你再看罗马书，再看这里面的教导，你那个方向才会准确，否则的话那个方向是不对的啊。比如说罗马书14章，我们开始讲14章哈，那前面那个大标题呢，小标题呢你就不要太在意，这个小标题他说不可论断弟兄，这个不是这个里面的核心啊。我说小标题有的对有的不太对，不要太在意啊，那是人加上去的。那就讲到在教会彼此当中怎么建立，这是14章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14章第一节他说呢，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先讲到教会是一个接纳的原则，那接纳谁呢？接纳信心软弱的。那为什么要接纳信心软弱的呢？因为呢信心软弱的需要被接纳，他才能够在教会生活当中持续下去。那为什么会有信心软弱的呢？一定会有的。所有的信徒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是属灵的婴孩，无论他在社会上有多少的经历，他到了教会当中，他的属灵就是从婴孩开始的。那从这个起点来说，他的信心一定是婴孩的信心，也是软弱的信心。所以呢你一定要接纳他，他进到教会的当中，他有很多东西不明白，因为他初信的，很多真理不是很清楚，他带着很多原来世俗的观念进到教会的当中，所以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呢，有些话你听起来就不是在圣经的这个里面，这是正常的。初信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然后他慢慢的学习才会改变。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接纳他，我们把他驱逐出去，每个人都不能进来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初信开始，我们都是被接纳，然后进到教会的当中慢慢的成长，我们都是第一步是被接纳。如果不被接纳，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机会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原则呢是个普世性的，对教会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被接纳以后，我们有成长了，我们也一定要接纳别人，那这是原则。那他进来教会这个身体当中以后，这个肢体才会健康的成长，那这个是信仰彼此建立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在这要点当中我就说，当我们被接纳的时候我们是被建立，当我们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被建立，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信徒，我们却不能接纳信心软弱的初信的信徒，我们不成熟，我们不能被建立。因为一个成熟的信徒一定有基督生命的两个特质，我讲过，有恩典有真理，你活在真理的当中，你给别人恩典。如果我们不能给别人恩典的话，实际上我们也不在真理的里面，我们的灵命是有问题的。所以接纳软弱的是一个成熟的信徒必须有的一个生命的品质，也是教会必须有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是原则，彼此的互动。然后呢，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什么叫做疑惑呢？信心软弱的刚出信的他有很多疑惑的事情的， 那他来到教会以后，他会问很多的问题，你不要和他辩论，是什么意思呢？就算你和他辩论，他也不明白。他必须在慢慢的成长的过程的当中逐渐明白。所以信心软弱的进来以后呢，接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接纳他。你不要听，哎，他怎么这么讲，他怎么这么认为啊？我要透过我的啊和他的交流，我把他改过来。我跟你说，你不能的。他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一段时间的成长，那些观念才会改过来。你想透过一次的交流，一次的辩论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真理上的认识是和生命的状态是相关的，不单是头脑的知识。不是到小学学算术啊，你这个算术题算错了，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答案你就对了。生命之道不是的，生命之道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当他的生命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个道理他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啊，所以我和一些刚开始服侍的这个传道人，我有和他们分享，我说你不要着急，你不要急于纠正他的错误，因为呢你纠正了他，他也收不到，他没有办法能够吸收进来，要花时间。所以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培养传道人有时经过几年的时间，他在读过神学了，然后在一年一年一年这样子带他在教会里面，他全方位的得到教会的各方面的了解，然后训练学习，哦，他明白了。这个都需要过程的。所以呢，接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保罗在里面强调啊。那这句话我就多讲了一些这个原则性的东西，然后后面是想到应用了。应用是什么呢？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那这个是接纳的问题。那为什么软弱只是蔬菜呢？啊，比如说他出信主，我认识一个多年前认识一个年轻人，从国内来的，深圳来的。他一信了主以后呢，他就说我不吃肉了。为什么呢？他说异教眼里那个都不吃肉的，那是犯了罪以后才开始杀动物。他说我可不忍心吃肉。那我呢就接纳他，我不知道他现在吃肉不吃肉，但那个时候呢他不吃肉，那我就接纳他。我和他吃饭的话，我也不吃肉。那必须要这样子的，你要接纳他，然后呢慢慢他需要成长的。所以这个情况会有。那这一个吃的东西呢，在当时的时代呢有很多的文化背景的问题，所以呢有的人他吃这个不吃那个啊。这个比如说中国过去的背景，你吃动物叫杀生啊，有些不忍心啊，那这些都是一些，有些是属于普遍恩惠当中人的一个反应。当他信了神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哎这个不好，这个时候你要接纳他啊。 OK， 他举例子了哈。然后第三节说呢，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那通常来说呢，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呢，从信心的层面来说是比较刚强的，因为我们明白万物都是神造的啊。在这个挪亚方舟以后，上帝跟挪亚说啊，这个动物你是可以吃的，好像菜蔬一样，但是呢你不要吃血。那这个呢上帝已经允许让人吃了，所以呢从信心的层面呢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些人呢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不吃，那这个情况有。所以呢在信心刚强和信心软弱之间呢，保罗讲到一个互动的原则，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接纳不吃的不可论断吃的。那从出信的人来说，你来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应该做，但别人在做，你可不要轻易就论断别人有问题。那这些比较成熟的信徒，他们呢不一定是信心有问题的，而可能是你自己信心软弱，所以呢你就不要论断别人啊。这个原则两方面都有哈。然后第四节又回到原则，你是谁竟论断别的仆人呢？别人的仆人呢？那这个别人是指主啊。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他在讲什么呢？当我们论断和批评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一个动机，我要帮助你的信仰，我要让你信仰能够站立起来。那保罗说等一等，这个不关你的事儿，你仅仅是肢体之一，你按照肢体当做的去做， 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主人。每一个信徒都不是你建立起来的，你不要以一种主人的那种的姿态要建立别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这个是错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成肢体，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人，都是主，都是神自己，那这个定位要定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肢体互动当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过于关心，对别人的信仰过于关心，到一个地步你可能把自己当成主人了，把自己当成基督了，这个是有问题的。那基督是每一个信徒的主人，没有人是的，牧师也不是的，我们只是肢体，只是神手中的器皿而已。那自己定位定对了，我们和别人的互动才会对，定错了，这个互动一定错的啊。基督情结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要防范的，一定要防范的啊。那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讲过例子，说有这个美国的哈，说有这个三个姐妹，三个姐妹呢，那他们要去宣教，那有一个姐，有一个第二妹妹呢，她就特别的这个有激情，她说我愿意为全世界的人去死，要救他们。然后那个姐姐就跟她说，说这个事儿呢，耶稣已经做了，你不用做，你就做耶稣让你当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啊，这个是不关你的事。那这种基督情结是我们一定要防范，有了这个以后，我们会把自己当成主人，把自己当成教会的主人，把自己当成别人的主人，我们的定位错了以后，所有的互动都错了。所以保罗这里特别讲到所谓主人的问题，你定位要定得对啊。他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主，主在看顾着每一个人，要避免这个情节。好，他说你不要论断，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我就说那个基督情结对别人可能出于爱心，可能到一个地步过于担心了，那圣经说呢，你别担心，有基督做他的主人，他站得住的，不在你担心忧虑的层面，要交给主。那在这点上呢，我稍微讲一点点，就是比较实际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孩子的担心有的时候就会过头啊，因为父母的爱嘛，哎呀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到了这个地步，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啊。可能我对教会未必，对自己的孩子会，实际上我们仍然回到圣经的原则，我这孩子到底信主没有，这个孩子就要交给主的话，那主会让他站住，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在神面前交托的心，也有一个平安的心来面对我们眼见的所谓的危险。那这样的我们的定位会准确，我们所有的互动也是准确的，不但是和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这个互动都会准确。当你知道基督他是唯一的主，这个主能够使他站住，那把孩子交给主，你就交托吧。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哈，在这里面避免基督情结，正确的定位会产生正确的互动，那主必使能站住。好，那第五节呢有另外一个要点，前面是讲到饮食的问题，第五节讲到日子的问题。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那日子的问题呢，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信仰的里面一直是挑战之一。比如说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他们有叫安息日的，那这个安息日呢会在他们旧约的当中呢是守的，十诫的里面有啊，你要当守安息日。然后呢在外邦的这个背景当中，包括在异教的里面也有守日子的，迷信的情节里面都有守日子的，什么初一十五要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啊，都有的。那守日子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保罗举的例子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处理的事情，一个饮食的问题，一个是日子的问题，那要处理。到现在为止在外邦教会的里面仍然有安息日会这个异端出来，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说为什么叫可悲呢，那些走安息日会的人呢，很多人他是追求敬虔的，他不是对信仰说马马虎虎乱七八糟爱世界，他还不是， 他真的很追求，但他真的就走错路了。那守日子这个事情错在哪里呢？安息日这件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民族性的救恩他是可以持续。那真正安息日呢，我讲到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的那个日子，是指上帝永远歇了他的功，在天国永生的当中，安息日呢是预表上帝要赐给他们永恒的安息，不是地上守一个日子，那个不是精髓。所以呢，从安息日这个意义上来说，到了新约，那主耶稣成全了律法，然后呢，耶稣特别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如今拜父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也不是在安息日，如今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是一种真正敬拜神的核心的内涵，是你用灵魂和真理活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个安息日已经不是一个日子，是我们全然的活在敬拜神的里面。那我们回到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你们当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已经把我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全然烧在祭坛上了，就意味着我生命所有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神的祭坛上，都在敬拜神。所以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每一天都是敬拜神，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有主日敬拜，周末我们有小组啊，周三我们有祷告会，都是在敬拜神。平时在家里面，当我在吃饭拿起饭碗我谢饭祷告的时候，那都是在敬拜神的。我在家里收拾后院啊，我带着赞美的心感谢神的创造，我做我当做的事情，那个都是在敬拜神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安息日对日子的那个精髓的认识。那你了解这个精髓以后，然后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又回到信心，每个人信心的起点不同。当我讲这么多的时候呢，应当是你比较成熟的信徒以后你能够明白，但对于初信人来说他不明白，有的人甚至连这些话都没有听过。哦，他到教会，哦，礼拜天是主日崇拜，那礼拜天是最重要，那其他日子就不重要了啊，其他日子叫做我过属世的生活，礼拜天到教会我过属灵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概念，初信的概念，甚至有人信了一段时间还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对。我一直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属世和属灵之分，都是属灵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的，我们去工作是为了荣耀神，都是属灵的。尽我们工作的职分去赡养我的家庭，尽我丈夫的责任啊，去赚取家庭所需要的，这个都是敬拜神，没有什么属世之说 ，OK？ 那也就没有什么日子之说。那这些原则呢，在这个里面，圣经里面保罗都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把它讲了，然后后面他讲到处理。那看的不一样呢，他说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就说你呢是本着你自己的信心，不要超过你的信心，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到那个地步呢，你就不要勉强，这个和前面信心软弱你要接纳，他现在不吃肉，他只吃蔬菜，让他吃。那一段时间他信心增强了，他可能会改变。那这个一样的，他现在守这个日子，你就让他守。等他信心慢慢成长以后，他会改变。这是可以的。OK? 但安息日会是错的啊，那个不是守日子。安息日会他说，只有礼拜六敬拜神才是对的，其他都不对，那个是错的。那如果他说我呢就想在礼拜六呢我更多的敬拜神，这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否定其他的敬拜，因为安息日会呢他说礼拜天不应该敬拜的，礼拜六才是敬拜，这是错的，他已经违背了我们整个生命都是敬拜神的这个原则，那个已经回到律法主义了，安息日会是律法主义啊，那个是错的 OK。 然后到后面呢第六节他开始回来讲原则，他说呢，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因为爱主的心，然后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所以在讲的是这么多原则，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主，为了爱主的缘故，这个都可接纳啊。尽管那个信心是软弱的，尽管他看这日比那日强，都接纳。那本着这个爱主的心接纳他以后呢，主将来会让他站住，他会主自己会改变他。当我们本着爱主的心，感恩的心在神面前，神会叫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以后呢，那些的软弱就可以变得刚强，对那些日子的看法那就会改变，就会在主面前全然的活在为主而活的里面，那这是个过程。 OK， 所以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守住以后呢，我们在教会彼此肢体互动就不会产生指责，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怪，那个人很奇怪，这个人出现了乱七八糟啊，他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就不是这样。那真的知道说他进来以后这些都是他正常的状态，那在这个正常的状态的当中，他逐渐的会改变，会更加合神的心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到第七节也讲到原则，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啊，这就对应到十二章第一节，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那在这里面我稍微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活是为主活，死了是为主死。那在这个原则来说呢，基督徒呢如果是自杀的话呢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呢我们活为主活比较容易去了解，那死的话基本上这个自杀是什么，是为自己，对吧？你不能说我为主自杀，没有人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承受不了了，我要透过这个方式去解脱。那圣经在这个原则上他要讲的，你是为主而死，就算死都是为主而死，殉道为主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我稍微把这个点一下哈。好，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那在这个里面呢，又回到个人性的原则，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主，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神对我们个体性的审判，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这个是一个在信仰在互动当中我们非常容易陷入的错误。因为原来我们就活在论断别人的里面，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和人比较着活着的，我们不是单独的面对神，我们是活在和人比较，对吧？要么我做人上人，要么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在比较当中找自己的存在感。哼，不信主的人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你看他们经常啊，这个我在国内看到一些经常发一些的东西，哎呀全世界都惊呆了啊，全世界都跪了，那跟你有啥关系？他就用这种比较来刷自己的存在感。那世人是这种的状态是没有错啊，人家都拜了他了，人家都觉得他厉害了啊，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了。世人是这样，他在比较当中。那圣经特别在这点上说，我们一定要脱离那种世人的比较，我们直接面对神，因为神会直接的最后来面对我们。那在这个里面就摆脱我们和别人关系互动的那种的错误。当我们活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在互动的错误。当我们在定位上知道我是单独面对神，每个人都单独面对神，每个人都有神的这个带领，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的互动这个定位对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对，否则就会出现错误的。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要紧的一些的要点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然后十一节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拉回到十二章开始的时候，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所有的互动都会返回来，都会 bounce back， 都会反弹回来，是展现我们和神的个人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和别人的关系的互动 是要展现我和神的关系，并不是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是我和上帝的关系。然后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呢，我和别人呢是按着神的心意来互动。当我和别人的互动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就站得住了。说这个是一个信仰的建立，个人性和肢体之间互动，最后终极的结局是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个人都要到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那这个互动的关系的意义呢，是这样子展现出来。当我们在肢体当中，教会的里面有正确互动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更加能够蒙神的喜悦，也站立得住。那这些的原则都是在教导我们生命的建立。那这些互动呢，我再次说，你能够达到好的互动，也就是生命建立的过程。当你和弟兄姊妹的互动非常合身心意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就已经相当的成熟了。这个是你生命建立的过程，我叫做生命之道。这个不是彼此的处世之道，这个是两回事啊。世俗会讲一些处世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这么处大家关系比较好，那个重点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比较融洽。圣经不是，是彼此的关系导向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正确。彼此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和神关系建立的一个工具和器皿和过程，重点是和神的关系，这个是生命之道。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圣经所教导的不是律法，不是处事原则，不是基督徒行动守则，不是的，生命之道，这样子你的信仰才是正确的。 OK， 好，那十三节呢，在后面呢，都是在这个重点的里面哈。十三节呢，更多的会讲到从真理的层面的论述哈。十三节说，所以我们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那这个里面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保罗在警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前面的教导，和弟兄姊妹之间有正确的互动，那产生的反应就是我们会绊倒人。那绊倒人呢，不是好事情。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的话，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倒不如在他脖子上拴一个大磨石丢在海里。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徒互动当中，前面是从一个正面的教导，后面呢从一个反面的警告来告诉我们。那圣经所有的教导都是正反面都要讲的哈。啊，这个时代呢有一些的，我个人觉得教导上很糟糕的一些的看法，就是您是讲对的，你不要讲别人的错，这种的观念是错的，对错都要讲，如果你不讲错，你会掉在那个错误的里面，防微杜渐，一定要讲错的，你这么做不对，这样做是对的，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在对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绊脚敌人之物，然后第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这是保罗的教导。有了这个教导以后呢，我们对所有的食物就有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比较清楚的定义，所有的市场卖的东西都可以吃，在哥林多书信保罗说过。那保罗在罗马书也说，凡物都没有不洁净的，都可以吃的。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那这个在说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个人可以定这个是这个物的洁净不洁净，凡物都是洁净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原则上面说，如果你认为不洁净，那这个在你来说就不洁净了。那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在你自己信心的层面。我的信心到什么地步，我就在这个信心层面来做。我呢， 不要超过我的信心，我认为不洁净的我还去碰它，那我就是得罪神了。但不是说我认为不洁净别人也不能碰，那这个就超过我们的范围了。因为保罗说凡物都没有不洁净的，如果你认为不洁净你守住，但是呢你不要去要求别人啊。所以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好，第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又回到互动啊。那如果那个弟兄认为不洁净，然后呢你呢知道房屋都洁净，但是你和那个认为不洁净的弟兄你怎么互动呢？如果你让他发愁了，你就不是爱他，在说什么呢？我认为都洁净的，他认为不洁净，然后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认为那个不洁净，我就拼命吃，他在旁边看着，他就觉得很难受，他就发愁。这个呢保罗说不对，这个你就错了。所以那个从信心层面认为凡物都洁净的，你要体恤那个认为不洁净的，又回到互动的里面。那他认为不洁净，那你就要体恤他，你就不要在他面前做那个事情。我举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外邦信徒背景的，我们是吃猪肉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和犹太背景的信徒一起吃猪肉，因为他们不吃猪肉。我们不能说我们认为这个猪肉是洁净的，我们一直吃啊，没问题的，然后你就拿了一大盘猪脚在犹太背景的信徒面前吃，这个不行的。你跟他在一起你要体恤他，你就不要吃。讲这个，然后后面保罗讲原则，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保罗把这个基督的死作为一个大的一个参照物，说你为他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才叫爱他呢？我不吃是一个牺牲，那是美味，好，你确实有做牺牲，但是保罗说基督替他死了，你有多大的牺牲能够超过基督为他死这么大的牺牲呢？实际上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就告诉我没有，那个食物根本不算个事儿，你对别人的体恤根本不算个事儿，因为基督都替他死了啊，所以呢就没什么好争辩的，说我这个牺牲我做不出来，我太大的这个，我有我的一个尺度，我有我的底线，过了底线我不行。保罗说不是，基督的底线是为他死，你没什么底线可说。 OK， 好，然后后面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当他的信心没到这个地步呢，你会损坏他的信仰啊，叫他败坏是损坏他的信仰。然后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那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他这个意思在说什么？不是不可叫你的善叫人毁谤，就说呢不能把你认为是对的事，这个事情呢变成好像是一个错的事情。这是什么呢？当我认为凡物都可吃，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在那个认为不可吃的人面前我吃了以后呢，是损害了他的信仰，所以我认为好的事情反而会产生一个坏的结果。保罗说不要做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啊，中文的意思呢你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叫人毁谤啊，我就按照我的信心吃，你不可以毁谤我，不是的。他说你这样做本来是对的，但是呢如果对别人有不好的影响你就不要做，否则你认为对的事情反而会产生坏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好，第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讲到神的国这个原则啊，吃喝不重要。保罗他自己讲过，他吃肉不吃肉都可以啊，为了别人的缘故他可以不吃肉的啊，那他自己有生命的见证。十八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又回到我们个人信仰的建立，当我们这样子来实现我们的信仰，实践我们的信仰，在教会在自己生活当中，你会蒙神的喜悦的。蒙神的喜悦就是被神更好的建立起来，那也受众人的这个称许，在弟兄姐妹面前有美好的见证，你也能够建立别人，那这是对的一个信仰的状态。所以务要 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的事。那这个中文呢，讲到彼此建立德行，德行下面加了小点，那这个小点呢，就是说后加上去的。那这个小点呢，实在是这个德行这两个字实在是不需要加，因为呢，这个彼此建立不是彼此建立德行，好像我变得很有道德，我变得很道德高超，我变得很有这个人性的德行，这个不是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彼此建立的事，建立什么？建立属灵生命。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建立属灵生命，建立圣徒的生命。罗马书的六七八章，因信称义的生活是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因信称义的成圣的生命。这些的 practice， 这些所有的互动都是为了彼此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这是肢体互动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啊！所以这个是这节经文我需要强调的。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这样就了解了哈。那彼此建立，建立什么？建立属灵生命。那这个属灵生命是什么？是神的工程。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我们个人都是神的工程。神的工程是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要把所有他所拣选的圣徒放在教会的当中，用基督的真理，用圣灵的能力，用彼此的互动，建立成神所要的工程，基督里的新生命。那前面这些的彼此的建立是对的方向，如果没有建立，我们就毁坏了神的工程了。神的工程就是建立我们 OK， 所以二十节就对应前面。那不可以因为食物吃这个不吃那个，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就把神给我们属灵生命建立这个工程毁掉了，毁掉自己，毁掉别人啊，这个就不可以。好，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说尽管凡物都是洁净的，我按照凡物都是洁净的原则我吃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没有问题，但是呢，我呢因为这个缘故却损害了别的信徒的这个灵命，那我就犯罪了。所以从凡物都是洁净这个原则我没有犯罪，但是从互动这个原则我损害了别人，那你就是犯罪啊！这个在神面前就不被神悦纳，在前面讲到绊倒人。所以绊倒人这个原则还不单单是我做错的事情绊倒人，绊倒人还有一个我认为是对的，从我个体来说并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事情产生的反应去损害别人的信仰，那这个也叫做绊倒人，这样的事情也要避免去做。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信主的人，绝对不能自我中心的，也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自我修炼，我自己修炼的好我就可以了。你一定在互动的当中你才能够建立你的信仰。一个人如果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肢体生活，他的信仰建立不起来。我刚才讲过，他越怕和别人冲突，他就越没有机会在这种的张力的当中生命被建立起来，操练他对别人的接纳和爱心，操练他对别人的忍耐，操练别人在攻击他的时候他仍然去接纳别人，这种给人恩典的基督的生命他没有机会。所以他躲在家里面和教会疏离，他的信仰就在那个地步了，他没办法长进的。所以呢这个肢体之间的互动，这种的张力，这种的这个可能产生的矛盾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呢你不能逃避，要在这个事实的当中产生互动，彼此才能建立起来，就是教会啊。没有教会靠个人靠一个人，或者说这个教会你是疏离的，你的灵命都没有办法真正建立起来。好，二十一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那这里面大家看到了哈， 吃肉喝酒是可以的，啊，无论是吃肉，无论是喝酒，保罗说不能吃肉，不能喝酒，没有说哈，喝酒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叫别人跌倒。那当然，喝酒这个原则特别讲到你不可醉酒，醉酒的话呢，你自己也跌倒了，别人跌倒，你自己也跌倒了，啊。但是呢，如果你喝酒呢，吃肉呢，叫别人跌倒呢，你也要避免。那这个在信心的层面，啊，就求神来帮助大家，你本着信心在神面前，啊，怎么去守，圣灵会告诉你的。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原则，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没办法100%知道。那谁能知道呢？圣灵知道。所以我们凡事要祷告，求圣灵开启我，我在这个原则上我应当怎么守啊。所以在我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信主以后呢，我就不喝酒。那我不喝酒呢，我不是禁止弟兄姐妹喝酒，大家是可以的，我和大家一起聚会，他们喝酒，我喝饮料啊，只要不酒醉都可以。那为什么我不喝酒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信主以前我酗酒的，我的酒喝的简直是太可怕了。所以呢，那个酒对我来说一方面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啊，因为这个酒对我非常有吸引力，我一旦进去我就出不来了啊。所以呢，别人是可以，我是顶不住的，我所以不能碰，我守住。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防止我真的我喝了，我喝醉以后呢，我就会把其他信徒的信仰毁掉的。所以呢，我一定不能碰酒的啊。但是呢，其他弟兄姐妹你可以喝，但是不要醉酒。所以这个是你自己信心信仰的状态，神带领你在神面前守的这个原则，那这个是这个要点。好，不要叫别人跌倒啊。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能自责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这一节呢，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不是说我不自责我就没事，这个原则在哪里？那个自责的含义，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你不被圣灵责备。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也不自责，他觉得他天经地义的，他骗人啊，他抢劫天经地义的啊，他觉得没有问题，是吧？这个为了发财嘛，什么都可以干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他觉得他不会自责的。一定不能在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个自责是指你信了主以后，你将身体献上给神当作活祭，圣灵是你生命的主导，在这个时候不自责的含义是说你不被圣灵责备。那不被圣灵责备一定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在的，这个是指在这样的互动的当中，在对错，对我自己并没有错，但是可能对别人产生错误的这个影响的时候，那我要守住，否则圣灵会责备你的。你只看你自己，你没有对其他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圣灵会责备。是在这个层面说，当你不自责你就有福了，绝对不是说我想干嘛就干嘛，反正我只要不自责就可以，这个就是错的。Okay， 这些经文要特别留意啊，它有上下文的啊。这一个整个走到这一步，它讲了这句经文。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当我们祷告在神面前有平安，那我们就可以凡物都可以吃的啊，你吃肉也行，喝酒也可以，你只要在神面前不自责，没有圣灵责备。那当然的原则就是醉酒那肯定会责备，不能的。 OK， 好，然后23节，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这个疑心仍然是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感动，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带领。本来按照圣灵给我的带领，我这个不应该碰的，但是那个事情呢确实对我吸引力很大，那我还去碰它，那你就有罪了，因为圣灵不让你做的。那在这个原则里面讲到信心的问题，讲到自责的问题，这个里面都是圣灵的工作和真理在你里面的给你的光照。你只要在这个原则里面守住，那你就对，否则就是有罪。所以回头讲到整个14章里面这些的经文都在讲到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在互动当中就算是 从个人的原则上你做的是对的，但是呢对别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你也不能做，否则呢你就是绊倒人，你就违背了基督为他死的这个原则。那这个是圣徒之间的互动啊，所以我再次说，当我们和信徒之间彼此互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侍奉啊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强调，当我和他互动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建立他？重点不是那个事情，重点是我透过这个事情的互动，我有没有建立他的属灵生命。在这点我稍微要强调一点呢，特别我们在北美洲的弟兄姐妹哈，我们都是 working hard 的，我们是特别专心的做事情的人，我们对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最完美，那从某种意义上是好的，但是呢在这个点上我们容易呢太过专注这个事情本身，而忽视了透过这个事情建立别人。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是容易犯的错误，所以我再次回头说，对于那些很会做事情很努力做事情的人，你呢要 keep in mind， 你要在这里边求圣灵带领你，当我做事情和别人互动的时候，我不要忽略那个重点，我要把别人建立起来。事情做好当然，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把别人建立起来，不要因为我为了把事情做好反而对别人的建立没有帮助，甚至去伤害到别人，那那个事情做得再好也失去了这个事情核心的意义。 OK， 在这个点上就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哈。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今天的思考题。第一个，凡物都可吃的信徒是否比仅戒某种食物的信徒更有信心？那我提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 tricky 哈，有一点点这个我放了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诡计哈，放了一点点的那个词句在里面。那个凡物都可吃的信徒比仅戒食物的信徒是否真的都有信心呢？未必的啊。如果那个凡物都可吃的信徒他是本着信心相信凡物都可吃，是的，但是呢如果他是那种根本都不在乎的，根本不在乎圣经的教导，不在乎神的心意，反正我觉得凡物都可吃，我就乱吃的，我根本就不在乎的，那他未必比那个仅戒食物的更有信心，是反而那个仅戒食物的他看了圣经啊，他觉得他应当小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我不碰，我觉得啊，不好的我不碰，他反而会比那个凡物都可吃的都有信心。所以呢凡物都可吃的原则是指他真是本着信心这样子，而不是是一种放纵的心态的凡物都可吃。所以我说这个我这个问题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 tricky 哈。那这个也防止有些人他为了想要什么都可吃，所以呢他就说我凡物都可吃，实际上他信心不到那个地步啊，所以这个是要留意的。第二，守安息日的犹太信徒是否比不守安息日的外邦信徒更敬虔？当然不是的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啊，犹太信徒守安息日呢有他们本身的选民的那个上帝的约在里面的。那我们不和他们一样守安息日，我们未必就比他更没有信心，不是的啊。那在这里面我特别讲到安息日会，那是异端的，那个是错的。啊，如果他是仅仅本着信心去守是可以，但是我仍然说他作为外邦人他去守安息日，他的信心的层面还是比较不成熟，并不是他比不守的那些个外邦人更敬虔，也不是。那他追求敬虔这个我不否认，但是他敬虔的程度未必因此就更好，这个未必啊。所以这个原则呢都是比较细微的，那我们要去把握这个问题，把握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安息日会只认为礼拜六安息日守才是对，其他都是错的，那这个是异端，这个就不对了。好，第三，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为自己死，只属于追求的信徒吗？因为这一句话呢你听起来好像很难做得到哈，我怎么我不为自己活不为自己死，我信主了，但是这个我实在做不到啊。我也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就说看
我们每次奉献诗歌说这个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主，不为自留分文啊。那些信徒说，哎，我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哎，好压力好大。我说我没有办法做得到，我没自己留分文。两个方面，一个是原则，一个是信心。那这个是原则的问题，我们向着方向来努力。一个是你在信心的层面，回到罗马书12章第3节，当按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我就说这些后面所有的经文，生活当中的实践，我们一定要回到罗马书12章刚开始的那几个原则：献上活祭的心，更改心意，更新而变化，从信心层面看自己合乎中道，这是一个对的起点。在这个对的起点上慢慢的建立，有些事情你需要时间的，你没有办法一步到达那个地步的。那这是后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如何向那个方向走，在那个根基上建立，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觉得压力大，哎呀，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啊，不要觉得压力大，可能需要时间的哈，慢慢的去建立。那我的意思说，只属于追求的信徒吗？不是，这个原则是属于所有的人。但是呢，你每个人都有一个过程才能走到这一步啊，不能说我一步就到了，不为自己活，不为自己死，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好。第四，已经是称为弟兄的人，为何会因为别人的食物问题使他败坏呢？那称为弟兄，他信主了，他在信心的层面，前面讲到信心软弱的，他信心没有到这个地步，他没有这个承受力。那如果在教会互动的里面，我们没有顾念他，没有包容他，接纳他，他会被我们绊倒的。那会使他的信仰走向败坏，一个建立哈，一个是拆毁他的信仰，一个是建立他的信仰。啊，我们会拆毁他的信仰，他没办法建立起来的。OK， 那这个是彼此互动哈，在这个里面要留意的。第五，人在形式上不能自责，就为有福。是否觉得心安理得就可以随意犯罪？那我这边讲了，显然不是的。啊。在所行的事上不自责，是在上下文的里面特别讲到圣灵给我们的带领。那在这方面不自责，那我们在神面前就站得住，而不是随意犯罪，那一定是错的。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基督徒持守自己的信心，基督徒体谅别人的信心。啊，持守自己的，体谅别人，或者叫做接纳。啊，这两个都有啊，你不能说我信心强，所以别人也要这样，不是的，你要体谅别人啊，这是真正信主的。第二，守日应该本着信心的回应，不守日应该本着信心的回应，两个都是信心，不管守和不守都是本着信心的啊，而不是律法啊，律法主义那个就是错的。 OK， 第三，真正的信心是靠主而活，真正的信心是为主而活。啊，信心一个是靠主，全然的依靠主的，这个叫做信，全然的信从他，然后呢也是为他，为主而活，这是我们的回应。好，第四，教会的侍奉是为主做工，生命的见证是为主做工。我们生命的见证是为主做工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别人有正确的互动，有好的生命见证，你在为主做工，因为主会用你去建立别人，也是在为主做工的，不单是为自己的。 OK， 好，第五，真正的信心不会被人绊倒，真正的信心不会绊倒别人啊，真正有信心的你不会被别人绊倒的，但真正有信心的人也不会去绊倒别人啊。我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倒了，这是你活该。哼，不是，真正有信心的是扶助软弱的人，而不是绊倒别人。好，我们课程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啊，谢谢你的圣言教导我们很多的重要的真理，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实践当中非常的宝贵啊，这些的原则，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学习，也在你的真理当中得你的建立，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彼此建立。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